各位同修，欢迎收听任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2月8号到2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我看神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神韵艺术团在师父的参与下成立至今，已经走过6个年头了。短时间内就成为世界第一秀，艺术团的规模越来越大，演出的场次越来越多，演出的范围越来越广，演出的艺术水平越来越高，达到的效果越来越好，救的人越来越多。从当初的推票难到现在的一票难求，观众从一般平民到主流社会，人们无不为神韵的世界顶级的演出水平所倾倒，被演出的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内容所震撼，观看者受益良多，是任何一个演出团体无法与之相比的。现在神韵里无计其数，人们奔走相告，广传神韵。神韵已经给这个人世浑浑、风雨飘摇、灾难连连的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世人爱看神韵，我作为大法弟子也爱看神韵，从中受益匪浅，对我的修炼也很有帮助和体悟。下面只谈几点与大家交流。一、纵观几年来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我个人所悟，师父是把给我们讲的法用神韵艺术团的表演通俗形象的演绎出来。师父为了拯救宇宙、救度众生，带领众神层层下走，创世开创5000年文明，为大法弟子弘传奠定所需文化，弘传佛法，带领大法弟子正法救度众生，天门大开，大法弟子回归，开创新纪元。宏观上的演绎和具体实力的表演，形象地表现出师父正法救度众生和宇宙变化全过程，从而打开世人尘封已久的记忆，唤醒良知，认同大法，从而得救，同时对我理解师父的法起到一个诠释作用。二、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内容对我的修炼很有启悟。首先，神韵的歌词是师父写的，本身就是法，当然能指导我修炼。还有演出的内容大多是传统文化，其中有些舞剧直接就是表现修炼文化的，对我悟法帮助很大。神韵节目带有师父慈悲的能量，看神韵节目常使我流泪。三、神韵艺术团演职人员是我们大法弟子，演出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整体配合状态，这里有乐队人员之间的配合，表演者与乐队的配合，表演者与背景的配合，表演者与表演者的配合，主持人的配合，还有舞美、灯光、服装、道具、后勤人员的配合等等，特别是集体舞蹈演员配合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动作整齐的像一个人在表演。如果我们大陆大法弟子能像神韵演员默契的配合，那更是法力无边，邪恶早已解体，救度更多众生。四、神韵的演出给人们展现了佛道神与天国世界的美好。我是一个关着修的大法弟子，没有看见过另外空间，只凭人的思维想象是想不出来的。尽管神韵演出还不能完全如实展现佛道神与天国世界，但看神韵已使我有身临其境之感了。平时从法理上知道大法弟子有师父和正神保护，而神韵使人们看到了佛道神如何保护好人，惩治坏人，善恶有报，正义必胜的天理呈现在人们面前。还有的节目表现师父化解灭顶之灾的节目，让人们知道是师父在救度着世人。五、 神韵的演出给我一个天人合一的启示，这一点主要从服装和背景上体现出来的。很多节目，特别是舞蹈，服装的颜色和背景的颜色和谐统一，背景有什么颜色，服装有什么颜色，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告诉我们，人应该顺应自然，顺应天理，同化宇宙特性，生命才能在这个宇宙中永存。六，看神韵，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清除党文化的余毒，宁静平和。我原来也是个电视迷，结党电视宣扬的党文化，暴力色情对我毒害不小。虽然修大法消去很多，但毕竟从小就被结党文化灌输污染。这几年结党电视不看了，有时间就看神韵，越看越爱看。虽然神韵博大精深的内涵我无法全部理解，但其中的正统思想行为正的能量足以使我受益无穷。七，神韵精神促我实修。我非常羡慕神韵演员通过演出在世界各地大面积救人，但羡慕归羡慕，使命不一样，目标我们是一致的，只能在自己现有条件下去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知道神韵演员是很辛苦的，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可他们都是短时间内达到艺术家水平。虽然有神在助，境界的提升，技艺也在提升，但也离不开刻苦的训练。每天要学法、练功、发正念，基本功训练，节目的排练、演出，也只有神韵演员才能吃得了这些苦。相比之下，我们的时间比神韵演员要充足。再一点，神韵演员演出时全神贯注、严谨认真，大到整体场面，小到一招一式、一个表情、一个音符等等，都表演得到位、天衣无缝。神韵精神是我的楷模，促使我精进实修。感谢师父，感谢神韵演职人员给大陆大法弟子带来的艺术享受和修炼中的体悟。美哉神韵，壮哉神韵。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应该好好看神韵，更应该向大陆民众推广神韵。
正式开源，邪恶灭尽。看2012年神韵晚会的点滴粗浅感悟。作者蓝莲花。经过同修的辛苦努力，渴望已久的2012年神韵晚会光盘终于传到了我这里。我一改不看电视的习惯，庄重的邀请未修炼的家人一同观赏这凝聚的师尊心血、举世爱戴的传统文化瑰宝。第一个节目演到最后，屏幕上打出了大大的开源二字，遗憾我的电脑打不出繁体的开字，常人没注意到这俩字，注意到了的也不懂是啥意思，麻麻木木的。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此做了解释，历史上改朝换代，西皇帝登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元、开元、建年号，比如新主登基的第一年就称之为某某元年。说到这里我突然悟到，神韵内涵博大精深，天机无限，这开源二字差一点不是把话都说白了吗？这是神佛的旨意啊。迷中的世人呐，包括我的家人，快醒吧，一个崭新的纪元已经开启，神留给人选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第一个节目还展示了中共邪党的在天之灵，那条红色恶龙在另外空间被正法的雷霆万钧之势所销毁殆尽的情景。尽管中共邪党的残渣余孽受低层空间黑手烂鬼操纵还在张牙舞爪，但这无根之木、无水之苗又能苟活几天？借用一句常人的话，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眼前的这出历史大戏已经上演到了最后，谁也无法阻止谢幕那一刻的到来。不信你侧耳细听，神佛大显的脚步已经降临。节目中有一句歌词，劫难已到，神也到，让我耳目一新，振聋发聩。 过去人们总是习惯把天灾人祸看作是偶然，无奈无法避免。现在劫难已到，神也到，给我的启悟是，劫难是神的审判，是神在惩恶扬善，是神安排的收场戏，是法正乾坤，开辟新纪元。劫难已到和神佛降临同步，是本察人类走到最后的天机尽泄。善良的人们不要怕，恶人快住手，也许现在住手还来得及，要不连后悔的机会都不会有了。正法弘誓正铺天盖地滚滚而来，一切生命在正法弘誓面前都将顺者昌逆者亡，没有任何侥幸耍滑磨蹭的余地。最后一个节目是正法结束法正人间时，修炼圆满的大法弟子白日飞升回到师父身边的壮丽情景。师父的法身巨大无比，弟子们依据自己所修炼的层次回到相应的位置，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环绕在师父的身边，一切都定下来了。这时我悚然而触，自己是不是走好走正了最后的路，是不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救了我该救的人，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助师正法了。我连夜从目标、内容、分量、数量上调整自己的救人方案，力求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兑现当初与师父立下的誓言，绝不辜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以上是我昨夜看了2012年神韵晚会后，黎明前外出救人时在路上酝酿的一点粗浅体会，也许只是一孔之见，或者什么也不是，悟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交流修炼体悟，对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的体悟。作者大法弟子。近期明慧网上关于面对面讲真相发光盘的大法弟子，有的被邪恶非法抓捕的消息登出，这里面固然有同修自己的原因，但我想就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整体提高这一点说说自己的感受，跟同修进行一下交流。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原来对这句法的理解是很肤浅很表面的，认为大法弟子都是师父的弟子，同修一部法，做着同样的事情，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一个群体，所以说是一个整体。近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这句法有了更新的认识。一天突然接到同修的电话，告诉我说有四个同修在讲真相时被邪恶非法绑架了，其中有他的家人同修和我的家人同修。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片刻后冷静下来，首先想到的就是救人。对，就是救人，不管是什么原因，请师尊加持，坚决不许邪恶对他们进行迫害，要在第一时间内把他们要回来。还有多少人在等着他们去救啊？确定了方向后，我一边往家赶，一边打电话联系能联系到的同修，请他们帮助发正念。等我到被非法绑架的同修所在的派出所时，有几个同修已经早赶到了，见到他们才知道已经通知了很多同修帮助发正念，加持被迫害的同修，并且已经把消息和派出所警察的电话发布到网上。从通知同修到收集信息到发布消息，由点带面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一张窒息邪恶无坚不摧的天网。知道这些后，我由衷的感动，同时还有深深的内疚。感动的是同修们都能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事，尽心尽力的帮助。内疚的是以前在听说有同修被邪恶迫害时表现得很麻木，认识的帮助发几篇正念就过去了，不认识的发几次就过去了。现在自己的家人同修被迫害了，才深深的体会到这时候是多么的需要同修的帮助，需要整体的力量啊。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认真的把自己当成整体中的一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同修之间的责任，对法学的不深。 最后由于被非法绑架的同修及时地找出了自己的执着和有漏的地方，以及不可动摇的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心和正念。由于明慧网及时地把消息发布出来，由于所有本地的外地的知道消息的同修，有打电话的，有发短信的，也有在家和近距离的不间断地发出强大的正念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坚决不许邪恶迫害同修，解体另外空间内操纵警察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和生命，坚决不许邪恶操控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加持被绑架的同修堂堂正正的回家。更是由于师父的加持和呵护，结果第二天两名同修就堂堂正正的回家了，其他四个同修也相继在十天内都平安的回到家中。这个结果，我和同修当时的感动真是无以言表，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巨大承受，感谢所有无私付出的同修们。这件事对我地区的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进行了一次检验，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整体的力量和正念的威力，这在另外空间真是一场正邪大战啊。师尊法中讲，很多大法弟子修得也不错，每当我看到你们做得好，特别是每当你们整体配合做事起的作用非常大时，众神都为你们赞叹，而且你们在讲真相反迫害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发扬你们的优点，发挥大法弟子的正念，做得更好。你们做好的本身，邪恶就在害怕。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其中的一些事情有力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信师信法的重要，也让我在这一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对同修的麻木的心、应付了事的心、自私自利的心，还有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气愤心、证实自己的心等许许多多要修去的人心，真是不应该啊，一定要修去他们。跟同修交流，同修也说自己也找到了许多人心。整个的营救同修的过程，表面上看是为了同修，实际上也是我及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大法弟子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啊。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和与我当初有一样状态的同修交流一下，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要随着这个整体一起提高、一起升华，不要把自己游离在这个整体之外，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自己的誓约，不负师恩。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走出经济困境，重归正法之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行师。前一阵子，我正动了念头，想汇些钱给大纪元或新唐人。师父发表了新经文关于集资的问题，当然没有人向我集资。我想说的是，仅仅在一年多之前，我还处在极度的生活困境之中，现在却有了不错的工作，收入不但满足各项开销，还有些余钱可以支援其他大法的事情。刚好正见网上大陆同修倡议交流怎样反对经济领域的迫害，我就把自己这段走出经济困境的经历写出来，供大家借鉴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我的修炼道路非常坎坷，99年3月得了法，7月份大法开始遭到邪恶打压，我便开始走出去，通过各种方式证实大法，但那时学法不深，对修炼都还懵懵懂懂的，也不会保护自己，就觉得应该多承受，随便邪恶怎么猖狂，我也得顶着站出来，看谁吃苦大就崇拜谁，心性不稳，难中又把握不了自己，于是左一次右一次被抓被关，直至最后一次被判了6年，2009年才出狱。在中共邪恶镇压大法的10年间， 算起来，我竟有八个中国青年是在各地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里度过的。走出生劳大狱，我真正是一无所有，开始去一个老友的公司里担任职务，能够维持温饱，但从事的是和我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我觉得是一门小语种外语，就业门路并不宽，家族毕业已经十几年，却大半时间在牢里和各处漂泊，根本没什么成型的工作经验，也就没敢想去找我专业相关的工作。但那家私企待遇比较低，工作压力大，时间很长，周围的人道德水平低下，人际关系复杂，我还要管老板家里的事，又住在集团宿舍，根本就没精力想修炼了。当时还处在邪恶监控之下，在中国大陆只要判了刑，不管你是否转化，走到哪里都几乎是终身处在被监控的处境。而且长期的监狱折磨让我头发全白了，牙齿也坏了许多，治牙费用昂贵，我还欠了债。但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当时的工作收入怎么都不够用了，我便萌生了跳槽的念头。由于不了解社会，也没有什么技能，我投了无数的简历，到处乱撞，也不断受骗，但几十百把块钱的损失我全当交学费买个教训了。问题是长久不学法，赚钱心切，心态已经跟常人差不多了，心性有漏，使得迫害加剧。当时我经过考察，参加了一个注册审核员培训班，但班人答应说结束之后有高薪工作，我便鬼迷心窍地辞掉了原单位，培训费交了2000多，最后却发现上当了，我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了危机。我意识到真正的考验来了，必须调整自己，不能这样盲目下去了。我想起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上首次教了我们怎样发正念之后，又讲了一段关于万有引力的法，谈到那么火箭、宇宙飞船飞上天的时候，也就是要想脱离开构成地球的这些不同层次粒子构成的这个环境，那么人就用火箭加大冲击力强力移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在邪恶最猖獗的时候，师父讲这个法，当然不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知识，我理解这是教我们怎样脱离环境的制约和束缚。面临当时那样的处境，我认为就是需要意志力，强力冲破这个局面。我冷静下来，明确了在专业上发展的求职方向，一面在网上找兼职比翼的工作，一面迅速到一家涉外的房地产中介上班。因为这种地方没有任何门槛，还能接触到外国人，练习口语。有了空闲，我就去各处面试，接触社会，锻炼自己。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我吃了一个月的菜包子和1元钱一袋的处理水果，但我一直告诉自己，这只是一段经历，都会过去，而且永远不会再有，要珍惜，要锻炼出应该具备的品质和能力。无论碰壁多少次，我都告诉自己是有更好的工作在等着我，所以才不让我被选中。师父的加持之下，事情出现了转机。2个月后，我在一家不起眼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个工程项目做临时口译，立刻告别了这个张口就撒谎的中介行业，决定凭着这2个月时间练就的一点口语能力去闯一下。奇迹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听见一个大工厂会涉及很多专业，翻译难度是比较大的。之前我其实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但背水一战，关键时刻大法赋予的智慧发挥出来。师父在《战法轮》第9讲里谈意念时提到过元神和大脑的关系，通常的翻译是个机械的事情，听到什么话就根据记忆储存转换成要翻译的语言，侧重于使用大脑的功能，记得单词多，练习的多，翻译就熟练。 当非常熟练时，都像条件反射一样，不需要理解什么意思，就能流利地做语言转换。可是我远不具备这个条件，于是采用了一个独特的办法，就是思维高度集中，侧重使用元神的功能。首先理解双方话题的意思，因为元神是非常聪明的，有时候不需要语言也能理解，再用我会说的话表达出来，这样就避开了语言能力不足的问题。结果现场翻译流畅无阻，大小会议讨论中都是我一人独单，就连外方业主和各相关单位谈事情都不用自己的翻译来找我，我成了这个项目中备受关注的核心人物，得到各方的一致赞赏。政府和外企当时都提出过要我去工作，但在我的特殊情况限定之下，最适合的还是当时聘我的这家国企，但是因为无法保证总有外资项目做，也就暂时没答应聘我。半年后项目结束了，在决定去留的关键时刻，又来了一个更大的项目，并同外方建立了固定的合作关系。这样我就顺理成章进了自己最喜欢的单位，成了正式员工。那期间在坚持不懈地投递了一年多简历之后，几家翻译公司也相继和我建立了比较固定的关系，这样不时还有兼职的比例可以赚外快。到那时为止，我共去过各地的单位面试近30次。工作稳定下来，走出经济困境后，我对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做了深刻的反思，找出来无数不符合大法的观念想法。归根结底，被迫害得如此深重，原因还是在自己身上。坐牢也好，经济上的困窘也好，只是现实中的一个表现，背后都和自己方方面面的心性不足和旧宇宙形成的观念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痛下决心，不再拒绝财富，不再崇尚穷苦，一切按照有利于救度众生来安排。日子要过好，大法的事也要做好，最最重要的，谁也别再想把我抓进牢里。现在我早已还清了债务，离开混乱的集体宿舍，搬进宽敞的套房，每个月平均7-8千元的收入，工作轻松悠闲，有充足的时间边做边学专业修炼和做大法的事，一切都井井有条。我真正体验到什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处在难中好像都没路了，但只要走过来提高上来，却发现一切都不算什么，修炼也是很简单的事。似乎到了今天，我才真正走上了正法修炼之路。当然麻烦和磨难从来没断过，但经过那样一场大难，我已经了解了迫害的实质和许多大法深刻的内涵，对自己的把握比以前好多了。同时自身的困苦经历也让我体悟到众生的疾苦，发自内心的想要救度他们。正法已经到了尾声，还处在经济迫害之中的同修，不知是否已经认清了迫害，想要过去摆脱呢？走出这个困境的过程是个忍和悟的过程，难行能行。面对经济困境无所作为，则是对邪恶的妥协和人为的滋养邪魔。师父教给我们大法的内涵，不只限于旧宇宙修炼的那种安贫乐道，一味吃苦。大法弟子不执着财富，但也不该因为经济原因在常人面前矮三分。常人社会就是常人社会的状态，自己都难以周全，那还怎么去救人呢？我们还要为后人留下一条可以参照的路，所以即便在迫害当中，也应该生活得有尊严，因为每个人都代表着大法在世间的形象。认识有限，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真正的不同在于一念。坚禅破除经济迫害。作者 想他。年末的时候，碰到学别的气功的人，交流中他说我某某时间出什么功能等等，我说你别说了，我听了这样的话容易高兴，容易起欢喜心，执着对我的修炼不好。他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的想法是，他讲的我不信不听也不传播。谈到退党保平安时，他说有火坑的危险，我讲我行得正坐得正，即使有火坑也会化解的，但是在正念的作用下也不会出现火坑的现象。他又翘起了大拇指。我说完火坑也会化解的后，内心意识到认可了火坑的存在也是有漏的，认可了邪恶，所以马上否定邪恶的出现。说完后还是觉得有点不妥。今年和同修交流，他说看法会特刊后，觉得修得好的同修有个表现是有惊无险。我说那是你认为的，他说你认为是平平安安修得好。我停顿了一下说，对，我就想平稳的稳定的修，无惊无险。我停顿的时候脑中飞速的想起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认可所谓的帮助，即使那个惊险的场面也不允许出现。师父在转法轮附体中讲，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他钻了这样一个空子，他想要我给他，我帮他，这不是错吧？他给。师父还讲，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我认为师父告诉的很明白，不需要我多说。谈到破除经济的迫害，我认为根源也在于自己的一念思想。去年做生意能赚10000有余，找找原因在于前年盈利10多万，当时想一年挣了2年的钱，明年2011年就可以歇口气。当时这个念头模糊，但意识到没有深挖，也没有马上排斥，所以才造成去年的情况。有个同修找工作随口讲，找个活能挣口饭吃就行了，几年下来看就是这个状况，这不能不说是自己求来的想要的。2006年我打算换房，同修说有个房就行了，言外之意谁都知道，因为房子阴暗，只有一间朝阳。想了想，我还是卖掉旧房，用相同钱买了顶楼户型好面积稍大的房子，只是装修多花4万左右。从那以后，家人对我学大法的态度趋于缓和。2010年做生意需要车，买了二手车后经常出故障，所以打算买11万的车。买吧，辛辛苦苦赚的钱这样浪费是否合法？衡量着判断着，不买吧，不敢花这么多的钱，是否执着钱，不舍得钱，真是反复思考，难以判断。现实情况，我确实需要车，而且我眼光高，价格低的车模样、耗油等因素制约，我都看不上眼。我也不想凑合几年再换车，这样浪费更大。左思右想后，我最终贷款买了车，去年贷款还清，还有余钱，没耽误生意运转。亲人、 对大法的态度更好转了。对于买车，我不敢讲自己悟得对，平日生活中我也很节俭，曾经狠心花600多元买了件得体的西服上装，先到好几个商场看看选择，后找妻子参谋后才买了，穿了4年左右，现在还想换着穿，但商场一次再没去过，算算经济账很划得来，别人看大法弟子的形象也不寒酸得体。写这些只想和同修交流一下，有这么个人是这样想的，走了这样的路，师父讲了现在是正法的最后了，我认为即使明天结束，如果生活需要，今天该买什么就买什么，该买车就买，该赚钱就赚，不见得买车就是执着，不买车就不执着。修得好关键在心，心怎么动才是关键，想多赚钱的念头确实不大好，但是得从什么角度出发想，从个人考虑确实执着，但从正法的角度展现大法的美好，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我当年做生意时可以说是被逼无奈，当时想能赚出上班的工资就满足了，可是努力的跑市场，效益比上班还好，而且时间很充裕。同时书生的我改行做销售工作，去掉了很多执着心，也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因素之一吧。以上只是自己现阶段的看法而已。
我对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目前正法已到了最后阶段，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何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不负使命，如何修好自己，去掉各种人心执着和欲望，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和要求，跟上正法进程，不负众望，圆满随师还，这是每个真修大法弟子必须面对又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我在去人心执着方面，在对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有了一点个人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师尊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当中告诫我们，一定要保持正念的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又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师尊曾多次在讲法中都讲到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过去我们曾多次学过这个法理，学过后就过去了，没有很好的去悟去体会，因此由于法理学得不深不牢不明，在修炼过程中，在具体事情上经常出现这样的人心那样的执着，各种欲望的干扰，主观上想去去不了，想提高却提高不上来，总是在一个层次中停止不前。具体表现是做得好一点，就有意无意自我宣扬一番显示一下，似乎是在为别人做，需要别人认可肯定表扬，多强的人心不但没去，反而还加强了自己的人心和执着，无意中在同修间造成了间隔和矛盾，影响了整体提高和升华。有时看到同修做得比自己好，不是去学习借鉴和肯定，而是潜意识中有一种不服气不在乎排斥别人妒忌别人的心态。有时看到同修没有走出来，待在家中不讲真相，不是去帮助用法理去启发，而是有一种看不起别人瞧不起对方不与其接触的一种鄙夷的思想。由于自己人心重杂念多，思想业力干扰大， 导致自己心性提高不上来，在一个层次中徘徊，停止不前的时间较长，自己的身体也不尽人意，因此给大法造成了某些负面影响。对此我深思，自己是真修还是假修？是真修就要下决心按照大法要求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修心性，去掉执着欲望和各种不好的东西，尽快提高上来。于是加大学法力度，在法理上明晰了过去不明白的地方，理顺了自己的思路，对师尊告诫的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有了一种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了新的认识和体悟。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基点是助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是我们的责任使命，不是可做不可做、想做不想做、愿不愿意做，而是要积极主动的去做非做不可并要做好的事情。因为它已融于我们修炼人的生命中，就像你每天都要吸入氧气一样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做的过程中就要做到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做的过程不需要别人见证，也不是给人看，而是实实在在做好应该做的事，做完后不需要张扬、显示、吹嘘，默默无闻的做好就是了。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再说明确一点，一切都是给自己做的。师尊在美国首都讲法当中明示我们，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应该把最后的事情做得更好，树立更大的威德，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正法，是为了你们自己。过去我们虽然做了些正实法的事，很多都是在人心驱使下行事，这时基点不明确，出发点不纯正，行为不大方，效果不理想，严重的阻碍着自己的修炼与提高，甚至被邪恶钻了空子，遭到了干扰和迫害，教训是深刻的。现在通过学法领悟了些事情，要用大法归正自己不正的，积极主动的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在做的过程中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自己在做大法事中不需要去张扬显示，而是当做自己的己任。同修有时做事在某些方面欠妥时，自己看到了应默默去补充完善圆融就行了，不需要表白。同修有时需要自己配合时，自己应主动配合，视为责无旁贷。同修有时在认识上、心性上需要帮助时，自己应积极主动的用大法的标准要求去衡量、去交流、切磋，共同提高。只要我们时时处处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用大法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没有过不去的关。只要我们时时处处用法来指导一切，就会少受干扰，少走弯路，多去人心执着和欲望，稳健地走在正法路上，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现在我无论做任何大法事情，我都牢记师尊教诲，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这样去思，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就可减少烦恼，去掉很多私心杂念和那些肮脏的人心、攀比心、嫉妒心、显示心、争斗心、好胜心、功名心、不平衡心、怨恨心、指责心、计较心等等。由于自己思想端正了，明白了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自己做的，这样就可以在具体项目上出点子、想办法，真正用心去做好，就可以不怕苦、不怕累，放下人心执着，真正全身心去做好该做的。与此同时，也可以做到修口，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干扰，稳健地走在正法路上。这是我近来对师尊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的一点体悟和做法，不妨同修试一试， 在你做大法事情时遇到麻烦，在你心里不平衡时，在你心情不高兴时，在你徘徊停止不前时，在你误在某方面时间太长时，在你张扬显示时，都要谨记师尊说的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这一个法理。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可减少烦恼忧愁，去掉人心执着，闯过一道道关难，达到修炼的彼岸。
时刻想到我是一个修炼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地区是大法弟子比较多的地区，有少数同修离世了，仅仅三例。假同修三件事都做，就是长期吸烟的执着心不放，许多同修指障都无效，还说不好听的话，结果离世了。同修乙也做三件事，就是长期看中共央台的电视，执着心不去，不是偶尔看几分钟，而是一看就是几小时。有时看连续剧，一边吃饭一边看，结果也离世了。同修丙三件事做得较好，身体长期有假象病态存在，长期吃食物补品，最后也离世了。为何出现这些让同修痛心的事情呢？师尊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往往我们有许多学员，就是因为到了他的生命的千年，也就是到寿了。他一生就能活这么大岁数，到了那个时候，他还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的时候，就会死掉，而往往都会比他原来的限期要超出很多，会给他机会，给他时间，让他转变，实在转变不了了，就随他去了。表面上他还拿着我们书看，还练着功，可是他会死，也就是我说的，不会那么多人修炼大法都圆满。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你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对待，你不能够这样做，年纪大的人就得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从师父给我们的讲法中，我体悟到大法弟子必须时刻想到我是一个修炼的人，并且按照师父讲的法做到，才能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修炼人是修成神的，神是没有常人执着心的，人必须自己修去所有的执着心才能成神的。怎么修去？就是做到才是修。上面的三个同修就是没有按照师父讲的法做到，没有修去根本的执着心才离世的。我自己在长期修炼中，在修去根本的执着心方面有个做法，也是同修以前在明慧网上提过的，我觉得对我修去根本的执着心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写出来觉得对同修也会有好处。仅举一例，当我想看央台电视时，我立即就去想，我是修炼人，我是练功人，我是神，神怎么会看常人中的电视呢？绝对不会的，我也要做到像神一样坚决不看电视，就这么想。一个人的执着心，自己不想去，师父没办法，同修只能劝善，自己心动做到，才能修掉执着心。最后以师尊在大纽约地区讲法与大家共勉。其实很多学员嘛，那么长时间了，尤其从99年720以后走过来之后呀，很多问题真的应该从根本上好好看一看了，应该冷静下来了，真正的思考思考。你不要觉得我是大法弟子了就什么都不应该有了，有就是不对的，也不要觉得别人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关键是你们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整天那思想中执着的
都是常人的东西，甚至被情困扰的颠三倒四的，来了磨难你就说我大法弟子长期遭受磨难，唉，所以有的时候师父说重了不好，说轻了又不想去悟，快结束了，你们得想想自己了，时间不等人呢。真的圆满的那一天，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大法弟子白日飞升，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的。圆满不了的那一天，你就坐那哭吧，没收好的，我看哭也来不及了。
我对新经文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去年到现在的一系列新经文，从题目上看好像是不用讲了，大法弟子都明白了，其实不然，既然师父讲了，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存在问题，或跟不上正法进程，或我们做得不到位，师父往前推，往上拔我们，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下面我谈一下自己对师父新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的一点理解。要问讲真相的目的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的回答，救度众生。如果再加两句，揭露邪恶正实法，还是为了救度众生。讲真相讲什么，师父一直不让我们讲高，就讲大法的美好，我们是被迫害的。九平出事后，师父要求我们还是要讲基本真相的同时，要让世人明白法轮功是什么，共产邪党是什么。这次师父发表的新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里，用了一个根本一词。通过反复学习，我对新经文有一点自己的理解。现在由于师父正法，宇宙中正邪两大阵营都来到地球这个焦点，正的一方代表是师父和大法弟子，邪的一方代表是共产邪党和江氏集团及其帮凶，正的一方在救人，邪的一方在毁人。邪恶毁人怎么毁？正像师父在新经文中所说，在中共邪恶的宣传中，把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灌输给了世人，叫世人仇恨佛法，仇恨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正邪是势不两立的，在迫害没开始，中共邪党就造谣污蔑，迫害后更是不择手段造假诽谤，而世人真的被邪恶灌输的仇恨佛法，仇恨大法弟子，人们用不好的眼光看待大法弟子，疏远大法弟子，迫害大法弟子，就连有些曾经受过益的人也一反常态反对大法。这十几年来，大法弟子讲真相中接触的世人不少是站在邪恶立场的，他们也说我们有病不吃药，围攻中南海，跟共产邪党对着干，搞政治等等。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有很多人明白了真相，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做得很好，确实救了很多人，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救了不少人，真相也讲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有点松懈了。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我感到师父对我们讲真相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要深入讲，讲到位，要从根本上救了人。师父说，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邪党从哪方面毁人，我们就从哪方面去救人。试想一个仇视神佛的人，神佛怎么救他？神佛在救他，他瞪着眼说哪有神佛，还诽谤神佛。尽管神佛慈悲于人，但是宇宙的法理不容。现在很多世人被邪恶灌输的正邪不分，善恶不分，好坏不分，真假不分，所以必须真正明白真相。现在的中国人生活在假大空的社会里，言不由衷，似是而非，即使有些人当你面说大法好也删退了， 过后又和别人对大法说三道四，之所以这样，还不是学党灌输的结果吗？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救了人，就必须清除世人头脑中的学党文化。看来我们不能对已取得的成果沾沾自喜，救人的担子还很重。在学党迫害法轮功中，尽管是世人被邪恶欺骗，但毕竟对神佛犯下了罪恶，要想世人真正得救，就得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达到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既讲基本真相，又讲根本真相，把真相讲清、讲明、讲透、讲到位，清除人们思想中的邪党情节，看清邪党真面目，清除无神论的毒素，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根本上把人救了。最后允许我用师父的记事与大家共勉：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揭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个人一点感悟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由收到的一条假信息说起，作者童真。昨天北京一同修给我发来一条信息，内容是赶快转发，今天是移动和通联祝贺2012年短信费突破100亿，你把此信息转发10户，你的户上会加80元话费。我们刚试，这是真的，快转，事后查话费。当时收到同修的这一条信息以后，没加思考便转发了10多户，转发的对象大部分是家中的亲人和朋友。发完后也觉得不对，心想如果这信息是真的，我平白无故的得到80元话费，按不失者不得的法理，我失去的是什么呢？练功人也不应该得这东西啊。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提高心性一节当中讲，北京有个学员晚上吃完饭，领着孩子到前门去遛弯，看见有广播车在宣传摸奖券，小孩凑热闹要去摸奖，摸就摸吧，给小孩1块钱去摸，一下摸了1个2等奖，给一辆高级小孩自行车，小孩乐坏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得啊？对小孩说，咱不要，咱若要自己去买。小孩不高兴了，让你买你还不给买，我自己摸一个你不让我要，哭着喊着不行，没办法只好退回家去了。回去后越想越不是滋味，干脆去给他们送钱吧。转念又一想，奖券也没了，我把钱送给他们，他们不得分了吗？干脆我拿钱送单位去赞助。学员在刚入门时就有那样的境界，相比之下，我在正法中走过了这么多年，自己内心深处还有这么重的利益之心，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发完信息以后，越想越不是滋味。没多久，收到我信息的一个常人朋友给我回了一条信息，不要相信都是骗人的。收到此信息以后，更是羞愧万分。常人尚且能有如此的识别之心，而自己在整个事情过程中表现得那么差，真是犹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后，发现了很多执着。一，不能100%的信事信法。走入大法这么多年，在自己内心深处，对常人和同修一直有一条界限，只要是常人说的，自己就一定要去分析对与错，而同修说的自己便不加思考，认为一定是对的，却并没有用大法去衡量符不符合法。从表面讲，好像是因为相信同修，因而就信法了，其实内心深处恰恰表现的是不信法的体现。就是因为不能100%的信师信法，
所以对同修告诉的事情不用大法去衡量，导致自己对常人的虚假信息大肆传播，既耽误了宝贵的救人时间，又干扰了世人得救，对邪恶毒害世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暴露了自己强烈的利益之心。因为被邪恶非法关押多年，从黑窝中回来后，生活等方方面面变得比较困难，因而又生出了利益之心。一看到能得到利益的信息，便不加考虑符不符合大法而随和了。同学为什么会发这样的信息给我？就是因为邪恶看到了我有利益之心，因而才敢干扰。从中我认识到，利益之心本就是一个变异的生命，多少世人受他的主宰，如癫如狂，多少正法弟子因为受他的干扰而耽误了救人的大事。只要我们内心深处有了贪心，利益之心这个恶魔就会变换嘴脸，撩动人的大脑，左右人的神智，吸取人的精华，吞食人的心智。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自己有了利益之心，就是为邪魔提供了物质存在的基础，因而邪恶才敢利用各种形式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修炼真是严肃的，我们真的要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不符合法的变异念头，一定要及时发正念清除，否则其祸之大难以想象。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一念不正，最后导致前功尽弃的。三，暴露了自己对情的执着。当想到可以无偿得到利益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亲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有好的东西先给自己的亲人。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对待众生都是一样的，在救度众生中不能有分别心，而自己被情迷了心智，正法到进一步，自己还受情所左右，又怎能慈悲对待所有众生，又怎能对众生没有分别心呢？通过这件事情深挖自己，真是太多的执着缠身，难怪最近读转法轮总觉得没有新的认识，写文章也不流畅了，原来都是太重的名利和各种执着所阻。想想师尊在红云山里面用青丝斑白染体伤的付出为我们延续来救度众生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自己还在执着中痴迷不醒，真是汗颜无比。反复诵读师父的经文修者记，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欲报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彻底正念清除利益之心和对情的执着及一切干扰，我告诉自己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吧，别再让师父操心了。
体悟得自得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近日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从法理上师父提醒我得自得失的小事。事情虽小，它却让我体悟到修炼法理的博大精深无处不及。2012年2月4日中午，我到街上买烤地瓜和草莓， 来到熟悉的小伙子的烤地瓜处，和年前一样，每次都成二斤，付他一张十元真相币，然后他找回我两元，再做真相币救人。小伙看我向他走过来，便首先打招呼：“大爷，过年好，年后头一回买烤地瓜。”我回答说：“挺好。”接着他问我：“家里来人多不多？”我回答后问他：“出摊几天了？”等等家常唠。因以前就给他讲过了真相，做了三退，所以就不必再讲了。随后他对我说：“还剩二斤呗。”我说：“照旧。”这时一位妇女在小伙身边过，问小伙：“烤地瓜几元一斤？”小伙回答：“五元一斤。”那位妇女说：“年前不都是四元吗？”小伙说：“年前是四元一斤，快到过年的时候就都涨到五元了，这年后就更不能落了。”小伙给我称好后，我照样付他一张十元真相币，就准备走了。这时小伙拽住我，从他兜里掏出两个一元硬币递给我说：“别人涨你不能涨，因为你经常买我的烤地瓜，关照我，多少次你来买，刚一走准有人来买，我明白这是你练功人执法轮功给我带来的财，感谢你老都感谢不过来，怎么还能给你转嫁呢？”我回答他说：“小伙子可别这么说，通过买烤地瓜唠嗑，我也了解一些你的家庭情况，两口子都下岗没收入，还供两个孩子读书，所以冬季烤地瓜，夏季卖冷面，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赚点钱挺不容易的。我一看你心善，所以认识你几天后就告诉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都接受，同时还做了三退，所以你才卖得好，那是你得的福报啊，你不必感谢我。刚才你回答那位妇女问价，我才知道烤地瓜年前就涨价了，你一直都没说，没给我涨，这回你找给我的钱，大爷说啥都不能收。”小伙挺实在的，硬是把两个硬币塞到我的上衣兜里说：“你老以后来买我的烤地瓜还这价。”我无奈地对小伙说谢谢，就没再推辞，把钱收下了。从小伙处离开，我就去了离他200米处的水果店。一进店，我问里边的店主：“有草莓吗？”店主回答：“有。”我接着问：“多少钱一斤？”他说：“十元。”我说：“那给我称一斤。”店主称好后，我过去拿草莓，一看草莓在电子秤上显示价钱是8元。店主将草莓袋拿下递给我说：“一斤。”我把十元真相币递给了他，店主并没有想找我2元钱的意思。我就想要问店主：“这草莓是一斤吗？是不是你称错了？要是一斤的话，那电子秤上面怎么显示8元呢？”此话到嘴边还没说出来时，从耳朵里就听到“得就得失”的一个声音，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从法理上提醒我，在小伙买烤地瓜那，你不是得了2元钱吗？那在水果店就这么快的让你明明白白的看到“得就得失”的法，其灵验分毫不差，其严肃无处不及。于是我没有问店主，离开了水果店。事后我从法理上体悟到，得就得失是利益上的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会遇得到，只有时时修心性，才能去掉利益之心。我们这个法门是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从物质上又不是叫你真正失去什么，可是在这个物质环境中你却要提高你的心性，方便就方便在这里，我们这一法门最方便了，在常人中可以修炼，可以不用出家。那么最难也就难在这里，在常人这个最复杂的环境中修炼。出自《转法轮》。在常人钱欲物欲横流这现实利益经常碰到的环境中，能不能放下利益之心，关键是看能不能时时注意修心性，心性提高上来，利益之心就能放下，最后把它修去。我就想，卖烤地瓜的小伙不给自己涨价，这个利益就摆在自己的面前，就是给自己心性提高的， 弃自己利益之心，当时自己接受得到了，那自己就没修心性，也没提高，利益心没去。而在水果店里的失，是师父从法理上的提醒，得就得失，使自己心性提高上来，放下了，失去了，利益心在失的同时，也就很自然的随之修去了。同时，得就得失，往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细微之处，渐渐性之处，只有正是细微之处修心性，才能修去利益之心。因为利益之心在细微之处，很不容易引起修炼人的重视，甚至忽略看不到。所以日常生活中细微之处修心性，对于修去利益之心是十分重要的。我记得师父在讲法时特别提到，释迦牟尼因弟子比起收藏药饭碗的小事，还专门给弟子讲了一次法，以去弟子收藏药饭碗的利益之心。可见法对于修炼人在细微之处修心性是多么重要的大事。我现在体悟《转法轮》这部大法，每句话对于我们修炼人都重要，都得重视，因为里面都有我们需要修去的心和提高心性的因素。特别是师父举例子的地方，越是更难修的地方不能忽视，同时也要在细微之处修心性。再有得罪的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修炼人必须按照法的标准严格去做，才能修去利益之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当利益就摆在你的面前时，是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还是按照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是真修实修自己修去利益之心的关键。卖烤地瓜的小伙不给自己涨价，这个利益就摆在自己的面前时，如能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去做，那钱绝对是不会收的。正因为没按修炼人按照法的标准要求严格去做，结果错过了提高心性去利益之心实修的机会。在水果店正因有师父的提醒，才做到了按照法的标准要求严格去做，没有和店主争辩，如有不对，请同修给予指正，谢谢。
进一步清理中共恶党的邪灵物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家在农村，我的表弟在市里公安系统上班。表弟的警服经常发，有时回家他就给我几件他的警服、警帽。衣服上都有公安的袖标，帽子上有国徽的标志。每次穿戴这些带有标志的衣帽，总感觉有些不自然，显得很招眼。近来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有的出去发资料被跟踪，有的直接将资料发到恶警的手中，险些出事。小组中的成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我们深挖了心性上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想到了这些带有邪党标志的衣帽。悟道后，我们立即行动，将所有带这些标志的衣服拿出来，将袖标取下来，然后用剪刀将其剪碎扔掉。最难处理的是便帽上的标志是绣上去的，很难往下清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其一点点取下来。晚上我们小组的一同修梦到学校老师给布置作业，让打扫卫生，同修打扫出很多像线斗一样的红色和白色的虫子，非常恶心。老师让把这只虫子放到厕所里用水冲走。还有的同修看到有几条红色的毛茸茸的虫子，一脚踩上其中一只，立刻冒出许多脓水，其他几条虫子赶紧逃走了。想来这些虫子在我们的空间场中存在很久了。重温师父的经文，我们悟到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红色恶龙已经被解体烧毁了，烧毁打散后的败物就存留在一些书画以及这些 带有共产邪党信息的标志和事物上。写出此文，意在提醒同学们能更细致地清理周围及家里残存的带有邪党标志的所有物品，让中共恶党的邪恶灵体无立足之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放下自我，圆融师父所要的。作者陈玉。神韵在大陆推广已有几个年头，从简陋的包装到精美的礼盒，其中也体现出弟子对神韵越来越重视。今年明慧要求大陆同修都采用盒装神韵光盘，精美更有档次。最初我产生了一些人的观念，觉得包装花费多，不如多做一张盘，盒子携带不方便，从制作到发放都比以前麻烦等等。我向内找自己，是不是人心在阻挡？怕麻烦是不是人心？发放神韵的同修觉得携带不方便是不是人心？都是人心的体现。修炼就是去人心，而不是在做事中抱着人心不放，滋养人心。由此我想到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其师父让他反复造房子、拆房子，如果他用人心想，这多麻烦呐，尽量做些无用的事，对师父的话有想法，甚至觉得师父应该那么度我，当自己的想法得不到认可时还愤愤不平，那他能消掉深重的罪业吗？能修成佛吗？不听师父的话，那还是师父的弟子吗？之所以产生以上那些的不正的念头，还是对修炼有误解。有的人认为多做一张盘就是修炼了，有的人认为多发放一张盘就是救人了。我们不是常人在做事情，讲什么省钱实惠，讲什么携带方便，都是人的观念在阻挡。师父要的是什么，弟子就要不折不扣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师父要的是神韵的形象，要的是真正让神韵达到救人的最佳效果。大家想一想，人真正得救是一种什么状态？对神韵爱不释手，一遍接一遍的看，传给亲朋好友，神韵发放了不少，众生劝退了不少。我们扪心问一问，众生真的得到救度了吗？众生真的明白真相了吗？我悟道，救人就像中医治病，要讲究实效，不能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不能追求数量，要实实在在的修自己，无求而自得，精进要旨。我的理解是，明慧对神韵推广的要求就是师父所认可的要求，我们要听师父的话，转变观念，放下自我，圆融师父所要的。
老了对吗？作者向上。不知同修是否与我有同感，我发现一直引以为傲的一头黑发已现银丝，牙齿已掉了三颗，有一段时间牙疼的只能用没有磨牙的那边吃饭，又慢又嚼不烂，吃点软的还好，吃点硬的到了胃里还得难受半天，断断续续疼了将近两年时间的双腿，现在虽不疼了，又能双盘了，但有时还是有那么一点疼，心中无法破解。眼见得同修们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了，很多人已现老相，相貌也一年比一年老了，牙掉了，头发白了，皱纹已上眼角。想当初我得法时才27岁，唉，如今也已40有余了。常听这个同修说，唉，老了你年轻多动点。那个同修说，眼看不见了，老了，看看别人，看看自己，我是不是也开始老了？我没有同别人说，了解了一下常人的说法，确实，世 据说人好像在30多岁便开始老了，人多可怜呢。我更迷惑于我们的功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怎么会这样呢？我没有与同修讨论过此问题，也没有听同修议论过，迷惑装在了心里，心情有时也很悲哀。直到今年冬天，有两次骑摩托车办事，有一点风寒也抵挡不住了，两次将我吹得像重感冒一样难受，我才惊醒，我才开始向内找，是不是认为自己也开始老了？这一面不对，生老病死都是魔，你经常想老了，那老这个魔不就找你来的吗？而你却浑然不觉，这个同师父讲的那个病魔一样，我只注意到病是魔，而没有认识到生老死全是魔。当老魔进入你的身体后，你的身体当然会发生一系列老化现象，而你便更认为自然规律不可抗，从而对法产生迷惑。现在我已将老在我思想中清空，我的精神也变得积极向上，悲哀也飞走了，身体各方面也好转了。请同我有类似问题的同修，咱们一并将老魔打发走，它影响我们的思想身体，进而影响我们救度众生。
科鲁基的改变，作者伊莲。今天一路奔波，将耗材带到同修家做资料，在公车上科鲁基被撞了好几回，我心里升起了不正的一念，觉得不会撞坏了吧，又想到这个科鲁基也使用了有快两年了，跟着我做光盘至少做了有2000张了，而且还是光盘检测机，工作量挺大的。拿到家一看，发现科鲁基的按键是有点凹进去了，感觉是被撞歪了。而且我在准备做资料之前还跟老同修怄气，觉得他们这么执迷不悟，现在还执着于看学长的喉舌新闻。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还要看这些东西，居然说现在闲着没事干，打发时间。我一听就火了，我这样忙着做资料救人，这时间不够用，这么多的事没有做，真是在刺激我。我心想，要不是过来这里做资料比较方便，我才不过来打扰你们的生活呢。这些想法已经不对劲了，有看不起同修的心。我越想越气，把门一关，临急临忙开始准备刻录。因为电脑和刻录机都需要接电源，我找了多个插线板都不合适，后来发现只有接电视的那个插座可以用。我平了平心跟同修说，借用电视机的插线板吧。同修就把电视关了，把插座给我。其实他并不是那样执着于看电视，刚才的事情出现也是气我的心。接上电源开始刻录，同修进来问我刻一张要多久，我说要10分钟一张。他说这么久，这么多碟要刻到几时啊？我算了算刻录时间，感觉这日子还真漫长。这又是一个人念，把这一切当成是人在做的事情。刻录机发出很大的噪音，第一张碟眼看就要刻好了，但是突然速度变慢了起来，我不敢强制关掉电源，只能等待它慢慢刻。我开始发正念，同修也帮忙一起发，发了一会儿不见好，我说不管它了，我们一起学法吧。我们开始一起读红音三，老同修说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认真的读红音三，感觉是第一次读。我感到很惭愧，是我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帮助同修一同提高啊，只是把书给了他，跟他说是师父的新书，接下来他看没看我就一点也不关心了。虽然刻录机很慢，但是一个小时后还是显示出了刻录成功。我在学法中也悟到了该去掉这些做事心、贪图速度的心、对同修的不够包容的心。我检查了一下光盘，光盘刻录效果正常，但是我在放第二张光盘进行刻录时还是如此慢的速度，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尝试着跟刻录机沟通，跟刻录机道歉， 我不应该嫌弃他，不应该说他老了，能做大法资料可是他的荣幸啊，而且现在正是需要他的时候，大家都在等着呢。我跟他沟通完就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尝试能不能刻录，刻录机奇迹般的好了，恢复到正常的十分钟一张碟的速度，我真的很感动，谢谢师尊。其实在晚上发生这件事情之前，下午学法的时候，师父早已把法理开示给我了。我读转法轮第八讲，师父在讲采气的问题时，也谈到了万物皆有灵的问题，所以我们学法入心真的太重要了。师父早就把一切都告诉了弟子，就看弟子能不能悟得正了。
遇到问题，第一念动的是正念吗？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96年喜得大法的师尊的老弟子了。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跟随师尊助师正法的沧桑岁月，信师信法的心坚如磐石，从来没有动摇过。如果有哪个同修说你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我就得和他急。经常分享同修有关先修人后修机器的交流文章，今天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共享。我的两台电脑打印机一直和我配合得很好，每次都能够很顺利地完成打印任务，忙的时候加班加点他们也没有怨言，我也经常表扬和鼓励他们，偶尔有点小磕磕绊绊和他们沟通沟通也就好了，从来没有麻烦过技术同修。昨天我打印明慧周刊时突然就卡纸了，跟他沟通也不管用了，这是怎么了？师父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出自转法轮。我肯定是心性有问题了，关机坐下来双盘打坐，静下心来认真学法，向内找漏，找到的人心和干扰就发正念，该善解的就善解，该解体的就解体他们。今天早晨发过6点正念，打开电脑连上打印机，首先和他们讲，你们也是大法造就的生命，你我有缘能成为我的法器太幸运了，你们一直做得很好，要始终如一完成使命，咱们共同为助师正法兑现誓约吧。我想打印机一定听懂我的话了，会欢快地干起活来，可是事与愿违，卡纸卡得更严重了。我跪倒爬起的，小心翼翼地清理里面的纸屑，摆弄摆弄这，摆弄摆弄那，弄得手上地板上都是墨。我把机器周围打扫干净，把手洗干净，把打印机放平稳，心想这回应该没问题了吧，然后开机啊，卡的打印机嗷嗷直叫，所有的按钮都变成红灯在闪，对话框出现必须马上关机，过几分钟后再启动，我再也不敢启动了。我沮丧地坐在地上，心想这是怎么了，打印机真的有病了，我是没招了，不想麻烦同修也得麻烦同修了，这第一念就不是正念。这时我心里灵机一动，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中告诉我们，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为什么不喊师父？对呀，这不也是在考验我在关键的时刻第一念是不是能先想到师父吗？第一念动的是不是正念吗？我如梦初醒，马上跪拜师尊求师尊帮助。再开机，打印机像流水一样顺畅地打印出我所要打印的一切。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叩首叩首再叩首，我流泪了，这泪水是感恩，是羞愧，是自责，是汗颜。师父为我们操碎了心，为了提升我们费尽苦心，给我们安排无数次提高的机会，由于我们不悟，可能还错把提高我们的机会当成磨难来对待， 还怨天怨地怨师父不帮忙。我们不知道错过了多少次师尊为了提升我们而巧妙的安排慈悲的变化。通过这件事我对师尊讲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得法有了更进一步的礼物。出自2005年谢金山法会讲法。我每天所想所做的就是学法发正念，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人。每当看到同修的文章介绍自己每天能够救下来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每天发出去好多张光盘，我就着急呀，心想都是师尊的弟子同修一部大法，人家为什么做得那么好呢？于是我经常在师尊法上前跪拜，请师尊加持我，我一定尽心尽力，不辱使命，兑现誓约。我每天用心做好三件事，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一天不落，每天两顿饭且不定时，忙起来每天就一顿饭。女儿女婿两年多来没在我家顿时吃过一顿饭，好在女儿支持我。我有时和女儿女婿讲，妈妈太忙没时间做饭，委屈你们了，但是一人修炼全家受益，你们也沾大法的光了，将来法正人间的时候会有无法想象的好事在等待着你们呢。现在你们也要把真相告诉你们的亲人同事同学朋友，让他们赶快退出结党的所有组织，平安度过劫难，进入美好的未来。同时你们也是做了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了。同修说我是专修弟子，自己也觉得自己在信师信法上从来没打过折扣，可是用法理对照向内找，这是一种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人心，是悟性差，是阻碍，是应该修去的。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遇事如果第一念没有想到师父，就是对信师信法打折扣，就是没有正念，就是把自己降为人了，事后后悔已时过境迁，没法弥补，错过了就是一次巨大的损失。这样垃圾式的修炼何时能同化真善人宇宙最高法理呢？师尊的正法进程突飞猛进的在往前推进，漫漫的黑夜严冬已经过去，百花迎春的黎明曙光已经到来，精进的同修们希望就在眼前。回顾走过的路，扪心自问，师尊的青丝因为和我们操心而变白了多少呢？流泪自责有什么用呢？只有勇猛精进，实修自己，多救众生，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才是师尊所要。你总不能归位以后观感司令啥都没有，哎，空空如也，巨大的天体就你一个待在那。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法能延续到今天是师尊对我们的恩赐。师尊的法讲得太明了，不能让师尊再为我们操心了，我们真的应该成熟了。师尊无限慈悲，时刻看护着我们，只要我们法理清晰，时刻保持正念，师尊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主，什么难题都能为我们解开。就像师父所讲，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难题了，都是人心促成的假象。最后让我们与师父的这段法共念，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不能在关键时候把自己要做的事没做好，将来明白了，对你来讲，对你的生命来讲，简直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些地区流于形式，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 再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